周若冰赶到看守所，以公诉方律师的身份提审阿奇。阿奇若无其事地面对周若冰的质疑，冷笑不已，承认那只法国口红是莫名送给他的。但他因为从不喜欢化妆，所以后来就转手送给了徐小晴。那只口红对你不是意义非常吗？你居然送给了小晴？周若冰这样问，但阿奇附着轻蔑的一笑。意义非常是你的假想，但送给小晴却是事实。周若冰讥笑，是吗？小晴离开我们走了，死无对证。这也许是你在特种部队学习的反审讯的基础课程吧。阿奇望着周若冰很久，忽然苦笑着摇头，我没有心思和你斗嘴儿，恕我冒昧地问你一句，你是否听说过19世纪末世界头号巨片马丁·弗兰克的事迹啊？当然，我研究过这个美国人空手套白狼的金融犯罪伎俩，堪称世界一绝。可惜啊，你偏偏没有研究过他196的绝对高智商。这什么意思？周若冰蹙着眉问。阿奇悠然的冷笑，有196高智商的罪犯，就足以让无数声名显赫的皇冠大律师变成一杆供他玩弄法律的斯诺克球杆啊。他凑近了周若冰，刻薄的讥讽着，现在看来，杨元辉是，罗家平是，你周大律师也是，这盖母球的斯诺克，你真让我失望。周若冰皱纹刺眼，呼声警惕，猛然站起身来，哎，别激动，周律师，别激动，请保持你的风度。阿奇平静地说着，周若冰坐下追问，你说杨远辉、罗家平甚至我都是受高智商操纵的斯诺克球杆，那么我受谁操纵？国资办、检察院？如果这样呢，还是你的荣幸了。阿奇嘴角的嘲意抹之不去。周若冰愣了，他言下之意，他周若冰和罗家平、杨元辉都受同样的人操纵，于是问，能不能告诉我你这些话所包含的真实意义？不能。为什么？只要我还在拘留所消遣，那么我就有理由怀疑你周大律师和刘警长的智慧还低于世纪末的一流罪犯，所以为确保自身安全，我拒绝回答其他任何问题。阿奇说完已经站起身来，周若冰望着他沉吟，看来你是个非常的女孩啊。也许是和你一样。阿奇笑了笑，周若冰思想灵动，你和小晴一样。阿奇耸了耸肩，对此我暂时拒绝回答，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很爱你的表妹。周若冰稍作思考，点头，好吧，不管怎么说你是个谜，我要为解开你这个谜底做出尝试。阿奇说，但愿你尝试成功吧。示意狱警将他带走。周若冰望着他俏丽的背影，觉察了什么，但又理不清头绪。怀着迷离和失落，他走出了会见室，却在走廊里和带着生活用品的陆平儿不期而遇。周律师，你来找我妹妹阿奇？
是，
我刚探望过她。
我妹妹是无辜的。
陆平儿眼光含着期望。 让周若冰很惊奇。周若冰说，你这么肯定？
对，杨律师透露，只要抓住一个细节，就能证明他阿奇是清白的。
周若冰闻之悚然，哦，什么细节啊？
杨律师说，没妈的许可，他不敢为阿奇保释。
周若冰感到不可理解的时候，陆平儿却诚挚地说道，
周律师，以前我得罪过您，那是我的错，可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希望你帮帮阿奇。
如果阿奇确属清白的，我答应将尽全力为他开脱。他逐渐的觉悟，阿奇的事也许是个错案，一个被高手设计巧妙的错案。
周若冰一个电话把老爷子罗家平约到了画吧，罗家平应约而至。听着周若冰叙述内心的困惑，末了老爷子哈哈的一笑，
你呀，根本就不该去找杨元辉，你和他相好了几年，可对他的了解几乎只有个皮毛。
周若冰峨眉扬动，
你是说他？
我是说呀，他很顺从大华的领导意志，没有蓝总的许可，他既不会出面，也不会提出证据让你去为阿奇开脱。
周若冰
忽得灵机，那假若阿奇愿意请你做代理，你会用什么样的理由为他开示其罪呢？
罗家平沉吟，骤然答非所问，
我想大华 KH 厂国有资产的流失问题已经到了该彻底揭谜底的时候了。
周若冰机警过人，那你以为眼前所揭示的还只是一个表象？
先告诉你怎么去为阿奇开拓吧。
罗家平从公文包里取出了系列的照片，
那是裴振庆居住在农家出租屋的时候遭人追杀之后警方现场勘查的实景照。
老爷子告诉周若冰，他曾经想为阿奇开示，所以调集了警方的这些证据，但因为蓝思红说暂缓而作罢。
作为大华的法律顾问，为了忠于委托方，我也不能多说什么，只能提示你一下，阿奇是左撇子，有他独特的动作行为特点。
罗家平说完把照片交给了周若冰，周若冰仔细地审视照片上的
窗玻璃右下角被击破，裂纹向左上方自然散射出的轨迹，
但回忆着裴真庆当时的证词，他在熄了灯的农舍里听见响声，玻璃窗被击碎，一只纤长白皙的女性的手伸进破裂的窗洞，拔取了窗栓。隐约之间他好像看见女性的手腕背上有一颗嫣红的血痣。
不是阿奇，是他在撒谎。
周若冰骤然觉悟，惊叫出声。
罗家平却微笑平静地说，为什么你忽然得出这个结论呢？
周若冰指着照片分析，如果按照裴振庆的证词，阿奇当时击破玻璃窗，并将长着红痣的左手伸进窗洞，拔出窗栓的话，那么被左手顺势击破的窗洞，应该位于窗棂的左下角，裂纹向右延续散射。而眼下的现场勘查拍摄的实景，其窗洞却分明在右下角，裂纹
呈自然状向左散射。
被击碎的窗洞在右下角，裂纹向左散射，这说明破窗而入的女性习惯的在使用右手动作，而不是左撇子阿奇。
那假如当时阿奇故意使用右手呢？
这也有可能啊。
周若冰斩钉截铁地说，假若阿奇使用右手动作，那么裴真庆当时根本就看不见他左手腕背上的那颗红痣。
罗家平欣慰地笑了，这么说这裴真庆是在撒谎喽。
可他为什么要撒谎？吴孔阿奇是凶手呢？
周若冰峨眉惊扬，
是啊，他为什么要吴孔阿奇，而且还要进一步提供细节，告诉我说小晴死亡现场发现的口红系阿奇所有，一心置他于死地呀。
罗家平看着他年轻而魅力四射的堂堂仪表，一声悠长的浩叹，
哎，问得好啊，也许我老了干不得大事了，
你去把这些疑问给搞清楚，那 KH 厂资产流失之谜也就彻底解开了。
啊，我罗家平多年的心愿也仰仗你去完成了。
朱若冰回味着老爷子罗家平的话，回味着他那一夜在江岸边吟咏的刘禹锡，长江后浪推前浪，芳林新叶催陈叶的诗句，神色凝重。
谢谢你的提示，我为有你这样的前辈和良师而由衷的欣慰和自豪。
罗家平温和慈祥地说，去吧，时不我待，兵贵神速啊。
周若冰向老爷子深深的一个鞠躬之后，迅速的赶去大华和裴真庆当面验证。
大华本部总裁室内，蓝思红单独召见裴真庆。蓝思红显见的在工作时间穿着考究的宝蓝色西装套裙，并佩戴着黑紫色的领带，盘结在脑后的秀发衬托着他高贵而矜持的气质，但他的脸很忧郁，却因为忧郁而流淌出凄凉孤独的美感。
你的工作报告我看了，用职工参股的方式筹集 KH 启动资金，设想很好，也符合国企改革的精神，你照办吧，但尤其要注意保护工人的利益，千万别让他们得不到回报，甚至血本无归。和我们这些人比，低层的工人们付出的很多很多，但得到的却是很少很少啊。
裴真庆恭敬地说，是，我会尽力维护他们的利益。
暗暗的他品尝着蓝思红出类拔萃的万种情态，蓝思红却倏然伤感的叹息，
我们同事那么多年看来不得不分手了。
裴真庆吃惊了，分手？你怎么打算？
蓝思红泪水在眼眶里旋转，悠悠地说道，大华发生了那么多蛀虫，严重侵蚀了国有资产，作为总裁我愧疚万状，组织上宽宏大量，可你裴真庆不能原谅我，大华员工也不能够原谅我呀，所以我只能辞去总裁职务，
并飞赴夏威夷度假。
辞职出国？那你都决定了？
裴真庆惊然地问道。但是蓝思红神情冷峻，你了解我的作风，一旦做出了决定就绝不改变。裴振庆的身子不能自控地颤动起来，语言悲切，其实我不能原谅的是你蓝思红身为大华的总裁，不该和莫名那样没有素质的男人交往密切。这个时候蓝思红冷冷地回答，莫名有他的有用之处，他对我一向忠心不二，敬重有加。裴真庆哀哀地深叹，如果真只是误会，我裴真庆可以既往不咎，舍下大华，舍下眼前的既得利益，和你一起共赴夏威夷，共同开创事业。蓝思红默然许久，起身踱步到明镜的巨幅玻璃窗前，鸟看着这城市无限的美景，感慨万千地说，经过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我眼下别无他求，只希望能够得到一份无人干扰的清静与洒脱，以便对自己的人生得失做出反思。我不需要别人为我牺牲，去陪伴我的孤独。裴振庆怅怅无语，渐渐起身说道，你既然去意已决，我也将对此做出认真的考虑，也许我会做出最终的选择，执着不舍地追随你总裁，直至天老地荒。蓝思红转过身凝视着他，眼角滚下了泪滴。我走后，你指示杨律师把阿奇保释出来，并照顾好他和平儿。毕竟我和他们母女一场啊。好。他一口答应，默立了一会儿才道别。裴振庆退出了，但蓝思红依然伫立着，久久凝视着谭家湾工程壮阔而气势恢宏的示意图。裴振庆回到办公室，心思百结地默默地抽烟，一支连着一支。周若冰忽然持着一束红红火火的康乃馨，笑盈盈地走进。哎，裴总。裴振庆欣喜地起身，周律师，哦，请坐，我来想请你签字作证。他与之对坐。裴振庆看着周若冰手上的鲜花想入非非，问，就阿奇涉嫌谋杀徐小晴的那些证词？周若冰递上了记录，也包括你那夜遭遇他追杀的经过。裴振庆浏览记录，稍事犹豫，阿奇是蓝总的爱女，我这样做有伤人情吧。可他当初不是想杀你灭口吗？与犯罪分子做斗争，你死我活，容不得半点大意。周若冰说的深沉彻骨，裴振庆似被提醒，盘算再三，忽然下定了决心。你说的对，反腐败斗争关系的党和国家的命运，我活他死，他活我死，不能手下留情。裴振庆说完，坚定地握着笔，在足以认定阿奇有罪的证词上签了字。谢谢你，裴总。周若冰笑意盎然，裴振庆望着周若冰美美的模样，心意回还。你好雅兴啊，这康乃馨送给谁的呀？周若冰怀着最后一线试探笑着问，我看着喜欢也就买下了，也说不上是送给谁的。哎，你猜一猜我为什么喜欢
康乃馨。裴振庆望着周若冰，如同望着鲜花，不无痴心。他火红热烈，象征爱情，也传递爱的信息。周若冰摇头，不对。裴振庆忽有所悟，他还象征保卫国家利益的英雄们，壮烈的青春和热血。周若冰微愣，注意着裴振庆，说对了一半，还有呢？还有，这我说不上了。他犯难了。周若冰释怀地笑了，说不上，那我只能献给自己喽，给自己珍藏起一份永远的春天呢。说完，周若冰捧起了康乃馨，起身又说道：好，我走了，阿奇的案子总要有个了结，不能让 KH 问题留条尾巴，届时得请你这位反腐败的大英雄重上法庭哦。行，只要你需要，我随时遵命，全力支持你的工作。他慷慨的表态，周若冰微妙的一笑。好，那你就耐心的等着，庭审结束之后，看我把这红红火火的康乃馨献给谁哟。裴振庆鼓起了勇气，但愿是我，也许吧。再见。周若冰走了，走得很洒脱。裴振庆注视着周若冰袅袅而去的背影，不无几分依恋。周若冰走出大华，风火地赶到公安局，告诉刘志明和滕丽，他对案情有新的发现。刘志明和滕丽惊愕之余，当即陪同他驱车前往看守所。阿奇神色从容地被狱警带进了办公室，周若冰则持着红色康乃馨站了起来。阿奇看了一眼，文静地一笑，看来周大律师名不虚传，不是低智商，我为曾经的指责道歉。周若冰明眸如水，笑容似花。红色康乃馨，阿奇回答，它是永远的春天。但倏然表情忧郁而痛苦，可我不是。周若冰惊疑，阿奇。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